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很感谢神，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来到一起，能够学习神的话语。上次我讲到的题目是成全圣徒，成为圣洁。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另外一个题目，叫做成全圣徒，专心跟从。刚才我们的领会已经帮我们读了我们相关的经文，这个经文呢是出自民数记的32章5到13节，虽然只有短短的8节的经文，但是让我们在这一整段的经文当中学习到一个功课，这个功课就叫专心跟从。我们知道民数记它是一个历史的记录，以色列民到底有多少人，这叫民数记，把它记录下来，记录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。然后按照这个记录，我们看见，我们也知道了，从埃及出来的时候，那个以色列12个支派，每一个支派最初的人数，以及后来他们在旷野40年漂流的过程当中所生出来的下一代。所以在民数记里面，我们看到的是两代人，老的一代和新的一代，我们称他们为老一代、新一代。那么他们到底在旷野做了一些什么事情？他们经历过怎样的事情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借着这么一段的经文来看。我们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看，我们可以先从反面来看。反面就是负面的东西，我们先看他们的叛逆。叛逆之后一定会带来惩罚，所以反面是两个方面，两个小的点，一个是叛逆，一个是惩罚。把反面考虑完了，讨论完了以后，看完了以后，我们可以看另外一个方面，是正面。那么正面是什么呢？正面是跟从，然后带来奖赏。所以正面是跟从和奖赏，正反两个方面，一共有4个小点。我们先看第一个，叛逆。我们在这样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怎么样知道叛逆这件事情？原来叛逆这件事情是由不想过约旦河这个事情来表现出来的。不想过约旦河为什么就叫叛逆呢？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尤其是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，如果想要深入了解经文的意思，那么我们就得看上下文，要追溯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当地的文化习俗方方面面。我们首先来看新一代人，我们说了两代人，但是在5到7节这个地方，请大家留意5到7节这个地方，我们先看新一代人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的所作所为。从上下文我们知道，这一段经文是摩西与以色列新一代人的对话，就是这几节圣经。 摩西跟新一代人在讲话，是一个对话。更准确的说，是摩西在对年轻一代人的训话，这是比较严厉一点的说法，训话。为什么有这样的一段对话呢？因为当时经过漫长的岁月，以色列人他们已经从旷野40年的漂流走到了约旦河的东边，走到东边，而且呢，耶和华神的保守和看顾让他们在那里打了胜仗。东边这一块的地在神的保守和看顾下，他们打了胜仗。换句话说，这块地方就已经属于他们的占领区了。现在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叫叛逆。打了胜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，为什么是叛逆呢？原来这里面有一个想不想过河的问题。我们都知道，神一早就跟亚伯拉罕、跟以撒、跟雅各有一个应许，说是你们要到应许之地，那个地叫牛奶与蜜之地，迦南美地。但是迦南美地，打开地图就知道，迦南美地是在约旦河的河对岸。现在任务完成了没有呢？没有完成啊。大家会下象棋，楚河汉界，我不是下的最好的棋，但是我知道中间有一条河，小竹子过河会赢的，对吧？如果小竹子捞到那个到对方的那个江那个哈、老帅的那个地方的话，一步就置他于死命。有没有下过棋啊？那个河过对岸就占领对方，就赢他的棋，道理是一样的。这个地方他们面临着是过不过河的事情，过河就可以占领那个地方，叫做得那地为业。迦南美地就在河对岸，可是现在的问题是，年轻一代的人不是有12个支派吗？其中有2个支派他们是另类，他们不跟大部队一起那样子准备过河，没有。他们有2个支派，叫做流便支派和迦德支派。这2个支派呀，他们不想过河。我们刚才说了，要根据上下文来看，为什么他们会不想过河呢？一定是有原因的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得翻开圣经看第1节到第4节，请大家这个时候一起翻开圣经，我们看民数记32章的1到4节。好，相信大家都找到了，是不是？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1到4节，来同声诵读，1、2、3。流便子孙和迦底子孙的牲畜极多，他们看见这地和基列地是可放牲畜之地，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，并会众的首领说：亚大路底本、亚谢、宁拉、西什本、以利亚利、士班尼波、比稳，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前面所攻取之地，是可牧放牲畜之地，你仆人也可有 牲畜。读懂了没有？原来那个地方是耶和华军队占领到的地方，那个地属于他们的了。还有啊，那个地好不好啊？很好啊，适合耕，适合畜牧，对吧？争牲畜，在那个放养牲畜，牧放牲畜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么一块好的地方，换到我，我也好想想想啊。咱们新泽西州好不好？好，过了河，房价相对的便宜。知道华尔街的人住什么地方吗？GC City 啊，太了解我了。过河对岸，好啊，非常大的诱惑，这个非常大的诱惑。为什么垂手可得的东西我们要放弃呢？这两个支派就看中了这块地，于是就跟摩西来了一个讨价还价。摩西啊，读第五节是不是？我们可不可以不过河？这块地分给我们好，分给我们好了，在河东分地，让我们把家眷安排好，多好，再去打仗也没迟嘛。好，现在我问你，什么是神的旨意？在这件事情上，过河还是不过河？过河，大家都明白过河，可是偏偏就那两个支派的人不明白，不过河，不过河，说白了，不遵守，不照神的旨意去做，说白了，背后是什么？贪恋那块地呀、啊，诱惑啊！我们讲的撒旦的诱惑，原来撒旦的诱惑是无时不刻的，魔鬼撒旦这边也是，太好，河东就河东了。还有啊，过去打仗不一定能赢啊，不一定，河对岸不一定。好，他们这样的想法令到领队摩西极其的不愉快。哇，如果今天我带一个团啊旅游，来到了一个地方山清水秀的，而且我们过河对岸去看那个地方有更好啊，结果那个、旅游团的有两个人就好好累，又饿又累，你就在这里麦当劳吃一下。意思就是这个。那领队怎么，哎呀，你这么扫兴了，大家都要过去，那还更好一点的，为什么不过去呢？克服一点困难，走一走就过去了嘛。你在这边哇，麦当劳是马上就休息好。这里摩西听到他们的要求，不过河的要求，不愉快，怎么可以呢？于是摩西怎么样？摩西的态度，我们看这个经文怎么说哈。那第，我们从第五节开始哈，看看哈，我念给大家听。又说，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，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。这是年轻一代人，两个支派的人说的。第六节，摩西对加德子孙和流便子孙说，对这两个要求不过河的两个支派的人说，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，你们竟坐在这里吗？哎，今天如果你的公司的老板跟你说，我派你去啊接洽业务，你就在这里哈，在这里享清福，你就靠接电话过日子的话，你是不是令到我不开心？你看，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，你竟坐在这里吗？难道你公司的球其他的 salesman 全部出去接生意的时候，你们两个人资深的两个人啊就坐在这里，你们不去像话吗？像话吗？大家都在过河去打仗，得那地为业，你们在这里享清福，说不过去啊，你们竟坐在这里吗？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责备，责备啊。还有，你们坐在这里，你们影响的是大部队，动摇军心， 看第七节，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？你们不过去，你以为怎么样？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，你这样做不对的，你要带就带好头，你怎么会带这种坏头呢？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？还有不进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地呢？耶和华赐的是牛奶与蜜之地，是迦南美地，那个地方特别好，神的应许之地，你们为什么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以色列人的那地呢？为什么不呢？你看，如果要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的话，你这种设问句再设问，难道这样可以吗？这不是明摆着不行吗？非常严厉的批评，一直引向深入，引向到神不喜悦。如果他们说整本的圣经，如果你从文学的角度来看，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学作品，单从文学来看，你看那字多么的贴切，描述的多么的深刻，一层一层的剥开来，引到神那个地方。神不喜悦这件事情就不能做。这是新一代，神不喜悦。我们接着往下面看，当他们向摩西请求的时候，摩西训斥他们，责问他们，批评是一针见血的。那我们可以想哈，为什么他们有错误呢？刚才我们已经讨论过了，他们的错误很简单，就是不想继续跟从神，他们想在半路停下来，他们被眼前的那个放牧的牛羊的那块地给吸引住，说浅一点叫做眼光短浅，说重一点叫做违背神的旨意。所以这就是叛逆的行为，你只要不神叫你这样做，你非要做一个 U turn 的话，那就是叛逆。这个错误是严重的，虽然只有两个支派，但是错误是严重的。我们读圣经读完了以后，不是看以色列人的历史，不是看他们犯错误，我们要想想我们自己有没有犯类似的错误。读圣经读到神的话以后，要思想一下，反省一下，问问我们自己，我们是否也像他们那样，我们是否也停下来了。哎呀，我就在想啊，咱们都是从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来到美国这地方。纽约好不好？好。纽约怎么不好？世界贸易中心，世界金融中心。新泽西好不好？非常好，过了哈德逊河就是，我们都属于大纽约区的。好，哎呀，新泽西住的什么人呢？ Rutgers University， 就我们这个隔壁，非常好。中国人呢，哪里学习好就搬向哪里。为什么？子女的教育，好的前景，好不好？好。是不是因为太好了，太舒服了，就停滞不前？有没有想过去更艰苦的地方？哎呀，非常大的挑战。哇，好不容易到了这个地方，停下来是问题，是现代人的问题。谁不想好？搬走是被迫的，那些人呢？东岸实在是公司裁员太厉害，赶快去西岸发展。然后呢，西岸又发现不行了，回到东岸。然后美国不行了，回到大陆啊，中国大陆不行，回到美国，所以就产生了很多的空中飞人，有没有听到？ 不是乔丹呐、是那些把老婆孩子放在这边的，我自己孤军奋战，还开一个公司啊，跟 partner 一起啊，同学在一起的开公司啊，雇员雇一大堆，哎呀不行，每年呐、每年就飞好多次啊，逢年过节必飞回来，促进了航空业的发展。哇，现在不行了，对吧？马航 MH370 出事以后，结果他们告诉我什么？他们告诉我下飞机的时候，所有的老外老中全部鼓掌，安全降落。人的心就是这样，人的心就是这样，舒服的日子过惯了就要停下来，可不可以不过河了？非常大的诱惑和挑战。好，新一代人讲完了，我们也思考了这些问题了，我们看看这个经文怎么样讲另外一代的人。我们不是讲两代人吗？原来还有另外一代的人呢。我们看经文怎么说的，继续往下面看。老一代人，老一代人怎么样？老一代人哦，在第八节和第九节，如果你们想更详细的了解老一代人发生什么事情的话，请注意第十三节的30到33节，那个地方给我们很多的参考的背景。好，我们只是看第八节和第九节。第八节和第九节是怎么样描述老一代人犯错误的事情？原来这是一个回顾，摩西批评了年轻人的时候，同时提到他们的父辈，他们的上一代人。原来历史是有痕迹的。哇，这里说什么？当年摩西照着耶和华的意思，派了12个探子。读过这个故事，12个探子的故事，读过。去窥探对河对岸敌人驻地的情况。12个支派，每个支派选了一个过去，包括约书亚，包括加勒，去啊，12个支派，每个支派选了一个，余称叫做12个探子，就是探听敌情，叫做探子。啊，去了以后呢，回来的结果是什么？10个人回来告诉摩西，告诉百姓，哎呀，那个地方是不错，我们看过了，先遣部队看过了，不错，牛奶鱼蜜汁真是好。哎呀，可是有问题啊。什么问题？原来那个地方啊，人高马大的，个头很高啊，哇，那个族很多啊，7个族，太多，什么耶利，什么等等，迦南人啊，什么非常多，非常多的人，人高马大的，哎呀，怕是打不过吧。有没有看过篮球？我特别注意纽约队，谁叫我住在纽约，不管他是输还是赢我都喜欢看。哎呀，你看现在惊险了，排名第9，1分啊，上一场1分输掉，打客场球，情有可原。哎呀，我是说啊，原来打对方不容易，没有信心打不赢的。这个地方12个探子，10个人说对方那么高大，地方很好，那么高大不一定打得赢，然后就怎么样？最好不要过河，过河好不好？不过了。可是有2个人信心很坚定，哪2个？约书亚、加勒回来报什么？哇，那个地方人高马大，我们知道他们人高，还是要打。为什么？那块地是神应许的地，既然神把那地交在我们的手上，我们为什么不过去得那为业之地？信心啊，要相信神与我们，耶和华神与我们同在，一定要打。因为这2个阵营就当时产生了巨大的争执。当约书亚和加勒主张打过去的时候，过河的时候，那10个人怎么样？恨不得用石头把他砸死。好好去读，砸死又怎么样？砸死也要坚持 信心。你们没有信心可以，我们不能没有信心。这两个人，哇，一会讲，一会再讲，这两个人是正面。好，老一代人犯的错误是什么？跟新一代人这个时候犯的错误是一模一样的，同出一辙，一模一样，不过河。然后呢，叛逆的行为，现在讲了，我们看看摩西怎么说哈。摩西这样说，八到九节，我念给大家听。我先前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你们先祖去窥探那地，他们也这样行，就像你们这样，就像你们今天这样，不过河。来，然后他们上以实谷去窥探那地，回来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。为什么灰心丧胆？太高了，我们怎么打得过？来，不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地，不过河，犯的同样的错误。所以摩西对他们的父辈也加以批评。好，我们看叛逆看完了，看惩罚。惩罚在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的十到十一节还有十三节，这几节经文特别讲到惩罚的问题。第十节讲到神发怒，什么惩罚？神发怒就是一个惩罚。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，神既是慈爱的神，又是公义的神，他爱他的子民，也惩罚那些背逆他不听他话语的人。民数记十四章十八节有这样一段经文，我念给大家听，一听就明白。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，赦免罪孽和过犯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读这段经文，我们发现神是慈爱的神，是公义的神，不以万不以有罪为无罪。你犯了错，就要追讨你的罪。你悖逆吗？你不过河吗？要惩罚你的。神不轻易发怒，他发怒的时候一定是在他的百姓极为叛逆，做他极不喜悦的事情的时候发怒。所以发怒就是神的发怒，就是一种惩罚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千万要小心，要做神喜悦的事情。我们今天要讲建立健康的教会。什么叫建立健康的教会？如果我们都做不神不喜悦的事情，请问我们教会健不健康？不健康。一个健康的教会一定要有健康的基督徒、健康的传道人在一起，才能够建立一个健康的神的家。什么叫健康？把自己成为清洁的心，这叫健康。成为心洁的心，倒空自己，拿走实心换上肉心，顺服神的旨意，这叫健康。上下一起，这叫健康。同心建造神的家，这叫健康的教会。好，我们要小心，要做神喜悦的事情，不做神不喜悦的事情，因为神是会发怒的。另外一个十一节和十三节讲到惩罚，不能见应许之地，这就是一个惩罚。神对百姓的不顺从，对他们的倒行逆施，采取怎样的手段？经文这样说，第十节和十一节我念给大家听。当日耶和华的怒气发作，就启示说，凡从埃及上来二十岁以外的人，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启示应许之地，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。耶和华说，这些人不能见应许之地， 这就是一个惩罚，一个严厉的惩罚。神处理事情是一视同仁的，摩西和亚伦做了神不喜悦的事情，神也同样没有让他们进入迦南，只让摩西在河的对岸的山上看见应许之地，但是不能够进去。一视同仁，做神不喜悦的事情，你就不能够进入迦南美地。神的标准就在那里，神说话是算数的。还有更重的惩罚，就是经文上记载的13节，我念给大家听，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使他们在旷野漂流多少年？40年。等到耶和华眼前行恶的那一代人都怎么样？消灭了。什么叫消灭了？都死了。在旷野，不管是在什么情况，慢慢的凋零死掉。只有读完民数记，有人问我，读完民数记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很坦诚地告诉你，有两个人活着进入了迦南美地，约书亚、加勒。这两个人为什么活着？就是我们等一下要从正面看的两个人。正面，跟从，跟从很重要。第12节，还有第14章的24节、29到30节，这些都是讲到他们怎么样跟从神。两代人叛逆是反面的例子，可是也有正面的例子，是两个人愿意跟从，他是正面的。请大家留意12节上半节，我念给大家听，唯有基利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，因为他们怎么样？专心跟从我，跟从耶和华神。有两个字眼非常的贴切，叫唯有。什么叫唯有？就是大多数人那样做的时候，只有极少数的人不随波逐流，这叫做唯有。因为在大是大非面前，他们的立场坚定，信心十足，他们是特别的，他们是分别为圣的。圣经上这样的人还是有，比方说在创世纪里面的约瑟就是这样的人，还有但以理就是这样的人，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，这叫唯有。诗篇第1篇第2节那里说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你看，唯有渴望渴慕神教导话语，每时每刻都照着去做的，这样的人才能够得到神的赐福。我们要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，要从方方面面开始对自己严格的要求，专心的跟从。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专心跟从的话，这个教会会不会健康？一定会的。中国人说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我们都跟神在一起的时候，多么美好的图案。问题是我们常常会被世界上的东西引诱过去，偏行己，找很多的借口，不做这样不做那样。这样的教会一定不会健康。好，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，约书亚和加勒就是这样的人，唯有他们。好，跟从还有一个地方是要注意的，就是12节的下半节那里讲专心。神说 可以看见，这两个人可以看见应许之地，因为他们这两个人专心跟从我耶和华神，只要专心跟从，就一定让他看见。跟从神要专心，绝对不可以像以色列新一代的那两支派的人，还有老一代的那些人，他们半途而废，他们不肯继续，不蒙神的喜悦，不会得到神的赐福。跟从神容不容易？不容易，有时候要付出巨大的代价。有人说，哎呀，巨大的代价，我怎么就看不到呢？告诉你，有一段圣经，大家都熟悉的圣经，马太福音4章18到22节，那里主要讲什么？主要讲有两个兄弟，先讲了两个兄弟，西门彼得还有兄弟安德烈，他们是在海里撒网的，然后呢，他们本是打鱼的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20节告诉我们，他们就立刻舍了网，跟从了耶稣，跟从了他。哎，这是两个兄弟放下一切来跟从他。还有啊，圣经接着说，另外两个兄弟从那里往前走，又看见弟兄两人，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，又是一对兄弟，同他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，耶稣就招他们，他们立刻舍了船，别了父亲，跟从了耶稣。注意到没有？放下一切来跟从耶稣。哇，旧约的约书亚、加勒愿意跟从神，新约哇，两兄弟，再两兄弟跟从，撇下一切来跟从。我曾经读过一个见证，在一个福音的啊一个刊物上面读过一个见证，一对的年轻人，非常的，咱们都知道了，在北美啊，很好的教育，读了以后，毕业以后。去了很好的公司，做很好的公司的位置，收入丰厚。哎，可是有一次参加一个特会，传福音的特会，神感动他们，要他们献身，成为全世界的侍奉神的人。就怎么样？就要放下一切来跟从他。什么叫放下一切？工作辞掉，高薪工作辞掉。去神学院装备自己。好，工作没有了，请问钱在哪里？生活在哪里？没有，怎么办？祷告神了以后，祷告，有一天神让他知道了，原来神有提醒他，你不是有房子吗？虽然你们年轻，但是你们高收入，有房子，你买了房子，这个时候要怎么样？房子卖掉，把它变成现金，把这笔钱念书生活。他就这样做啊，年轻人就这样做，写见证啊，经历了一场信心的考验，神原来是这样预备的，信心考验，专心跟从，放下一切来跟从，非常好的见证。好，第四讲到奖赏，就是最后我们要讨论的奖赏，也是看第12节。13节特别讲到一个存活，刚才我们讲了，不再赘述，不再重复。约书亚和加勒就是愿意听从神的，所以在那么多人，老一代的人都消灭了，两个人活着走出来，活着进入迦南美地。存活原来就是一个奖赏，我们常常听到说，哇，一次啊 ，tsunami 海啸的时候存活下来，知道吗？李连杰也存活下来了。李连杰说，哇，好有运气。当然，跟信仰没有太多关系。我想的是说，存活这件事的本身有很深的含义。这个地方，圣经上说的存活是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够用。好，最后一个是得见 应许之地。在十二节，什么是神给人最大的奖赏？就是神的应许最后被人得到。圣经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，我们信手拈来的挪亚造方舟。请问挪亚造方舟的时候，他知不知道他以后什么事情？不知道。照着神的话去做，要你造方舟就造，不管别人说什么，没下雨吗？没有水吗？造方舟，先造，造了再说。结果就是因为听神的话，当洪水泛滥的时候，他们得救，不光一个人得救，全家人得救，拯救，得拯救，存活下来，这是神的恩典。亚伯拉罕，神叫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，他出门之前有没有知道他去哪里？不知道，凭着信心打开门就走，哇，很大的信心呢。然后我们读往下面读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什么？原来从乌尔他的家乡到了哈兰，在哈兰那停了一会儿，哈兰又到了迦南，一路走过来一直跟从神，果然神就照着他自己的应许，让亚伯拉罕老年得子，生了以撒，然后以撒又有了雅各，雅各又有了十二个儿子，如此下来子子孙孙繁衍生息。读完整本圣经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后裔正如神所应许的，如天上的繁星，如海边的沙那样的多，万国都因你得福。奖赏是神的应许得以实现，让你得到，这叫奖赏。这里应许之地让约书亚和加勒愿意跟从他的人得以看见，这叫奖赏。提醒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也许不知道将来神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奖赏，但是我们要专心跟从神，相信有一天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神一定会给我们应得的奖赏。正如保罗说的，这是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，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，我念给大家听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我们最后做一个总结，今天我们从民数记，从马太福音看见神如何奖赏愿意跟从他的人。旧约时代，耶和华神让约书亚、加勒得以存活，得以进入应许之地迦南。新约的时代，神让彼得和安德烈得人如得鱼一样。21世纪的今天，我们应该如何向他们学习呢？我们也要专心跟从神，将来在天上得到神的奖赏。让我们在今年立志要跟从神走下去，不要停下来。我们要建立一个健康教会，每个人从自己开始做，上上下下建造神的家，相信神一定能够赐福给我们华人福音会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，你借着这样一段的经文，民数记32章5到13节，让我们看到我们如果不跟从神的话，我们叛逆，神就会惩罚我们。当我们愿意跟从神，就像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约书亚和加勒，他们专心跟从耶和华神的时候，神就赐福给他们，让他们进入应许之地。主啊，我们在现今的社会太多的诱惑，求主你让我们能够从这个诱惑的当中能够走出来，让我们每天都愿意跟从神，听神的话，照神的旨意去做。我们愿意把 华人福音会这样一个教会完完全全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，让我们真正的建立一个基督的教会，成为一个健康的合乎神旨意的教会。我们一起努力，愿神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愿意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。如此的感恩祷告，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